李白买剑，遇着这么两位，跟李白抢上了，这二位也要买，说这二位哪儿来的？这二位一个叫马彪，一个叫周仁，还真有名有姓，还有点来头。在离此不远，昌隆县有个明剑堂，也就是一家武馆吧。这家武馆很大，这个馆长啊叫剑扫九州贺天川。这个贺天川是个正门正派，为人也很仗义，就开这武馆养家糊口。一个练武的靠什么呢？一不经商，二不种地，三不做买卖，无非就是给人当贴身保镖，这是一种收入，给人看家护院。第二，开镖局子，再有的学了一身本领，飞檐走壁啊，飞头即盗，瞪眼都抢，靠一身本领武功。那么这贺天川呢，是靠开武馆来生活。收了好几百弟子，这里边良莠不齐啊。那么这二位就是贺天川的徒弟，一个叫马彪，一个叫周仁，一个是马家堡的，一个是周家庄的。这俩小子小时候就好打仗，两个小子父亲都是土豪，家中有点钱，管不了，怎么办呢？送到武馆去吧，让师傅去管你。哎，这俩小子进武馆还真下功夫，三年多了，剑术真不错。今天也是路过到这儿，在这个人群外边看了半天了，遇到这么一个卖剑的，所以当李白把这个剑匣打开又合上了，李白要买。这俩小子一琢磨，不行，这英雄爱宝剑呢，这什么宝剑呢？能让那读书人买走吗？咱们俩看看。他俩不看还则罢了，一看是大吃一惊。哎呀呀呀呀，这个百年不遇，这颗宝剑要买来，挎到我们俩的身上，背背在我们俩的肩上，那是身份的象征啊啊！那挎上这口宝剑，那让人高看一眼呐。你看这就这样，远近衣帽，近近财嘛。你看走到哪儿去是吧？对你不了解，你看穿的跟断棍似的，那个穿着那个带的，那个扎的，那个配的，全是名牌啊，带了好车，带了名表，带了模特美蜜，身份象征。不了解你，哎呀，肯定是大款。练武的也如此，你带了一个名家伙啊，那了得吗？一看带这么好的家伙，你那武功能弱了吗？就让人家高看三分。俩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宝剑，听说过，他师父贺天川告诉过他们，你们要能看到那样的剑，都是你们的福气。哎呀，今天看到了，说到底什么样一口宝剑？你别忙啊，一会儿我交代。哎呀，这要是挂到我们俩身上，那我们俩多牛啊！所以就要买。李白就说了，我已经要买了啊，我先跟人讲好的。那不行，你是读书人，你带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你带这玩意儿惹祸啊！我们带这玩意儿洗脑连贫，行侠仗义，你带这玩意儿装饰品，这、啊，还拿手当当李白。李白更不愿意了，这里边两个意思，马彪周仁要买这口宝剑呢，那是显示自己的身份，抬高自己，走江湖拿一个名剑，那还了得？李白是假买，知道 这卖剑人是谁了，基本上了解八分了，穷困潦倒了，我必须得帮他。我假装买下来，这是给他面子，然后他把电饭账还了，我把这宝剑还得还给他，这目的不同。最后马彪说了，我说读书人呢，你给我们起啥哄啊你啊，给你你还会使啊，来，他啪放地上了，你要能拿走我就把这剑给你。
真的吗？
真的。
好吧，那你就准备。
哎，
马彪乐了。
哎，我说各位，这读书人是不是疯了啊？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们都看好了，乡亲们啊，我可不是要杀他，他是找杀。
李白笑了，你废话少讲吧，你准备好了吧？
啊，来吧！嘡当一声，马彪把宝剑拉出来了。就见李白微微这么一晃身，做了个假姿势，好像要拿着剑。
这马彪啊，这剑呢、啊？横扫过来，那是一道寒光，够奔李白的脖颈。唰！不少人把眼睛闭上了，
完了。哎呀，这读书人白瞎了，费这么大劲，活这么大岁数，这么漂亮个小伙，死在剑下，完了。
有不少人把眼睛闭上了，可谁也没想到。我说的是慢啊，李白的动作是太快了，以至于马彪都没看清楚。
就在这剑横抡过来之后，领不丁的就见李白这么往下一蹲身，他这一蹲身缩梗藏头，这剑已经拉出来了。
九天银河日月星，大宝剑四尺长啊，削金断玉，削铁如泥，迎风断草，吹毛裂，撼闪七星，水断蛟龙。
这剑拉出来往前这么一扫，扑一点
就把马彪的那个皮板带给挑折了。这可真是个准头啊，你想着打带砸在这个腰上，他把带子挑折了，连马彪的肉皮儿都没碰着，
他把带子挑折了，那衣服连个口都没给划着，你说这得多大准头吧。带子可是勒在腰上，贴着衣服勒的，带子挑折了，衣服怎么没怎么地。挑完了之后，这剑刷一碗腕子再回来入匣，就这么个动作，马彪连看清楚都没看清楚，他就觉得眼前这么一晃，一道白光，他一眨巴眼睛，噗，带子开了啊，
傻子乐的看李白，李白乐了，怎么样
啊？马彪低头看着，抬起头看李白，低头看袋子，我的妈呀，这一剑，这准头，这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，周人在边上不服气了，哎，我来啥？周人跳过来了，
你看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，这练武的老也不服气谁。
周人过来宝剑拉出来，照准李白的那脑袋可就劈下来了。
李白一想，你也太狠了啊，
这练武术切磋武学点到为止啊，这家不是横整就是往前愣剁，我要不教训教训你们，你们杀气太重，将来创的江湖多少人死在你们的手下呀。这李白这么一转身，就一个照面。
那李白要打他俩，那不玩死他吗？啊，那可是无稽子，乘长风，展眼不见雁影雁飞来的徒弟。那李白现在什么身份呢？
这宝剑这么一下来，李白微微身子往边上这么一晃，这剑就出来了。问题是，这么多人看热闹，谁也没看清楚李白是怎么拉出这个剑，这个剑怎么回去的。就是一句话，速度太快，微微一闪身，老举燕床，嘎嘣燕宝剑插一出来，唰，这剑又回去了。
哎呀，把这周人吓得，就这么一闪，把周人的那个大带也给挑开了。这俩人好，现在成穿裙子了。你看那武术招装，你搁这袋子勒了啊，他精神都挑开了，挑袍了，就跟连衣裙似的啊，迎风飘舞。马彪周人当众出手，恼羞成怒，哇呀怪叫。俩人一想，一人整不过你，哎，这书生行啊，我们窝子狗全上，俩打你一个，你还能把我们哥俩打败吗？一左一右是两边包抄过来，这剑可就抡圆了，不不不不，刮子四枪，叉叉叉，七八剑。李白闪斩腾挪，一个绕子翻身，啪！李白一想，我要不给你点苦头啊，你们哥俩太狂了，必须让你们尝尝苦头了。点到为止，袋子给你挑开的，剑下饶你一命，抬屁股就走就完了。这死不要脸，愣整。还有车轮战，所以这俩人七八剑扫过去之后，李白没还手。到第八剑的时候，李白的剑就拔出来了。这哥俩都没明白怎么事儿，让李白给剃头了。就是太快了，李白啊，快到什么程度，以至于我说书的都没法形容这种快。就是一个墨丑盘花，一个大背回身，左脚面点右脚面，腰灵骨一绷紧，贴着这哥俩的身子，哈，这么一转的时候，宝剑就由打这哥俩的脑瓜皮蹭过去。这哥俩都带着六棱英雄抽口撞帽呢，练武术都带着六棱英雄抽口撞帽，他上边有个三尖赤鬼。啊，带这玩意儿，李白这叫一剑削双手，就是这宝剑贴他脑瓜皮连帽子，顺着头皮给蹭过去了，把这哥俩给剃头了，就贴到那个脑瓜皮儿还没扇着他，那个剑面和他那个脑袋蹭过去，刺啦！啊，由于速度太快，产生的摩擦力太强。把这俩小脑瓜皮给整焦了一块，滋啦冒了股小烟儿。你看这家伙，九天银河大宝剑，一剑削双手啊！把这俩小这帽子啪给扫平了之后，他一挽这剑花，这剑杀又入匣，飘然往后倒退一步。这俩小子，哎你！一摸脑袋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这边上人。还闻呢，哎，什么味儿？怎么一股烧烤味儿呢？烤羊串在哪儿呢？什么烤羊串？这俩小子头皮冒烟嘞，蹭的。俩小子脸白了，看着李白，啥见不见的都忘了。我的妈！惊险一幕，汗哗哗往下流啊！这是这使剑的哥们给我们哥俩留条命啊！当众出丑了。朋友，能不能报个名，留个腕儿？我们哥俩今天栽在这儿，栽到谁手，我们得知道。好吧，在下姓李，单字白，字太白，家住青莲乡。好，青山不改，定有人为我们哥俩讨个说法。走。外头有马，翻身上马，跑了。李白看这二人去了，这时有的老百姓就围过来了。哎呦，这白公子快走吧，你看这哥俩武功不怎么样，他师傅可了不得呀。李白扑哧一笑，多谢多谢。李白抱着剑匣来到前根这儿，就把这卖剑人给扶起来了。朋友，哎，我叫李白，青莲乡的，对你们的门庭 早有耳闻呐、非常的尊重。人有失手，马有马高蹬短的时候，你不用担心，有我呢。李白叫了一辆车，把这位搀到车上，把这剑匣放到这个年轻人怀里，随后就把那店掌柜的叫过来了，问欠的多少钱。店掌柜的假装的掐掐手指头，
他这个欠多少呢？店账这个水钱、这个饭钱、药钱、加在一起大概有240多两银子吧。
好，我给你250两。
那好，那就250吧。我，
你跟我派个人到青莲乡去拿，我还给赏钱。
我知道知道，早就听说了，你是李克李老爷的公子，
那有信用啊。李白套辆车就把这位卖剑人拉到家里，这店掌柜再派个伙计来的，李白就把账给解了，还真给20两赏钱。说李白为什么要把这卖剑人拉家来？不但拉家来，马上给找郎中看病调治，上等宾客款待。这个人呢，姓吴，叫吴芷南呢。要提起吴芷南，蜀中吴家，那在武林当中都得挑大拇哥。他们家不是练剑的，他们家是造剑的。这个大唐朝有两位造剑师，都是非常的出名。一个是张押九、白居易，都有诗词对这个张剑师进行赞扬。还有一个蜀中的铸剑师叫吴襄子。这个吴家在蜀中以30几代铸剑，这个中国这个铸剑师啊可不少，但有名的太少。这个铸剑啊，最出名的那就是生于大约公元前514年的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越国人欧冶子，那是中国古代铸剑的鼻祖，被尊称为鼻祖。他的龙泉宝剑就他铸的。欧冶子诞生的时候啊，正好赶上东周列国纷争，这楚国呢先后吞并了长江以南的45国家，那么越国就成了楚灵王的蜀国。这个少年时代啊，欧冶子从他舅舅那儿学会了冶金技术，开始这铸造青铜剑，外加还打造这个铁犁铮啊，还造铁斧啊，这些生产工具他都做。欧冶子呢肯动脑筋，具有非凡的智慧，另外他身体强壮又刻苦锻炼啊，他发现这个铜和铁的性能的不同之处，那么铸出了一把铁剑龙渊，就开创了中国冷兵器之先河呀。这欧冶子有个徒弟叫干江，这干江啊也是铸剑名家。那么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好多铸剑大师，像什么梁国的陶弘景、唐代的张押九、吴襄子啊，就是这吴芷南他爹，那是唐朝有名的铸剑师啊。因为吴门祖居蜀地，30几代铸剑，所以在大唐朝那些成名的剑客侠客玩剑的能使上吴门的剑，就人家老吴家打造的剑，那都是光荣，能配上吴门的剑，那是身份的象征。说那有什么呢，那老吴家多弄几把不就。不，各位啊，老吴家当年打造那剑是限量版的，不像是萝卜白菜满地种，一天整出多少把来，那能值钱吗？什么叫垄断呢？你别人整不出来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为啥值钱呢？值钱就是限量版，少十年八年也弄不出一口来，那才叫值钱，物以稀为贵。 那产地的卖豆腐哪儿的都背一个老吴家铸那剑，那老吴家那剑还值钱吗？就像有些书法大师似的，为啥人叫大师？提的字非常少，奇缺，不像有的那书法家，厕所都他提的，你说那值钱吗？你看那小卖店啊，卖豆腐哪儿的地方都他提的，都他写的，那就垃圾了。真正的那大师，人家出那作品的产品都非常少，那是用心血，甚至有一件东西，这件产品都是用自己心血一辈子打造出来的，那了得吗？所以吴家名望大，产品呢、数量极少，但是谁要能跨上吴门的一口剑，身份。为什么李白打开那剑匣一看吓一跳？他早就听他师父燕飞来说过呀，这吴家剑它有个特色，就是他要把这剑名打到这剑身上。那么李白看着这口剑叫什么呢？叫小听风卢燕剑。所以李白就知道这是出于吴门之手啊。那么卖剑这个人一定是吴门当中的人。所以就这样，李白把这吴指南救到家里来了。李白是存心想跟这吴指南交个朋友，他刚把这吴指南安排好，外边把门的老管家噔噔噔噔噔跑进来：“公子，公子，外边来了40多号啊，个个都提着宝剑呐、来找你要玩命。”欲知详情，下集再说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